主啊，感谢你大恩大德，我们在当日的以色列百姓当中里面看到你的信实，你的全能，就让我们在你面前有这样的一个俯伏的心，让我们真是没有保留的愿意把我们自己和我们生命的整体完全交给你，因为你何等伟大啊！所以求主也帮助我们，当我们一同来研究以斯拉记的时候，看到不只是单单对犹太人的历史，也看到主啊，在历史当中里面你是一个怎么样一个大能的导演，你是一个全能的主宰。谢谢你，我们将这段时间交在你手中，帮助我们的学习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那我们看这一个的时候呢，上一次跟大家讲关于这个以斯拉的这个概论，那我已经大概呢走了一遍，讲到这个写书的年间、写书的地点、写书的目的，然后呢稍微提了一下关于这个重要的词句当然这一卷书历史书是讲犹太人怎么从巴比伦回到这个耶路撒冷去建造圣殿的，所以这个建造这个字就一直反复出现。那其实为什么要读这卷书呢？我们来美国就是建造 ，right？ 我们来建造我们的光明前途 ，right？ 你是这样原因才来的。但是你人生的建造是以什么来建造？你在建造些什么东西？有时候不单是建造以后你能够持守吗？创业很多人守业还不一定，所以你不是辛苦的去建立，你能持守吗？那我们看他们当中里面的经过就知道，他们需要上帝，不单是神帮助他们去建立，但他要推动他们持守，不然的话过段时间还是没的所以你要明白人生不是就靠你我们个人的努力。然后呢我们也看到他特别提到甘心，因为呢他是要去建立神的殿，所以呢很多人拿出一种奉献牺牲的，如果你不肯呢你是建造不了什么东西的。神的国度呢不是讨个方便的，神的国度是要你牺牲的，你不想牺牲的话，我告诉你在神的国度里面很难参与的。但是你要投入，你就要做出某些方面的牺牲。那但是牺牲呢也可以很痛苦的，不甘不愿，也可以是甘心乐意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甘心这个字在这一卷书里面也是出现，所以每次出现你可能要涂一涂，那你就知道说这个字是何等重要。然后还有一个我们最后提到，就是说这个神的手，神施恩的手，而这些字反复出现，证明对这个以斯拉记载历史的人来讲他不说历史就是历史就是这个人称雄称霸，这个人要怎样做什么，然后有什么地震天灾什么发生，他不是记载这些，他是从这一些的当中里面记载神的痕迹。所以我不晓得在你今天来到美国，到你从小到现在，有没有在你的身上里面你看到出神的手印一直在你的生命上面，没有呢请你停下来好好想想因为不是只有你自己本领有多大，你要是看到哇，你看神怎么祝福我你看神这个事情怎么帮助了我什么，有些人说我人生很顺利的，为什么人生顺利为什么你的人生顺利他的人生不顺利你说就是你什么 lucky 吗请问这个 lucky 又是谁给你的？我们情愿相信我幸运，都不要相信有上帝的祝福，你说奇怪不奇怪？我们人的选择就是那么样子的。 I'm lucky, where's the luck come from? 神所以我就是说我们要常常有一个敏锐的心，这样的话我们才是一个不会失望的人，我们才在神面前说神感谢你你看你一直这样的与我同在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从以斯拉里面可以记得。然后呢我们就讲说他们这个圣经的这个分段，不过我先大家来看一下当这个北国在主前722年被亚述吞了以后， 亚述这个帝国啊，留存那段时间又比另外一个巴比伦帝国也侵吞吞了。然后呢，所有附属的国呢，以前属于亚述的，通常现在要通通变成巴比伦。所以那个南国，因为上帝跟大卫这个约，所以呢，上帝让他到保存一段时间，大概100多年。所以到了主前586年，这个犹大国也被灭了。但是呢，我要大家注意，就是说，他们是分批被掳的，不是一去就是全部把人拿到巴比伦去进攻，分批的，分了三次。所以如果你看哈，就是说列王记下哈，耶利米那边呢有记载说巴比伦尼布贾尼撒王第几年什么什么人被掳了，然后他第几年又有什么人被掳了，总共分了三次，三次的把那个皇族先掳了，把精英再掳了，把国家里面一些其他的人才都掳了。那我们相信但以理可能是最后一批啊，或者说是第二批，就是被掳过去的。然后呢，我们看到犹大这个地方啊，他们的国灭了以后，就你看到就这样迁了蛮远的地方，到了巴比伦啊，说国家没了。那上帝保存这个国家几千年，直到他们复国，说这是很奇妙的事情哈。但是呢，有一个事情值得记载，就是说上帝为什么那么狠呢？要把他们的国全部灭亡，然后呢，让他们过了70年再掳回去。因为这过程当中里面，上帝要去清除一些的事情。我再提醒大家啊，再问大家温习一下，他们为什么国家灭亡的？为什么以色列国灭亡？上帝为什么要去惩戒他们？他们从王到百姓做什么事情啊？拜偶像啊！所以你看到先知书里面呢，反复就是骂他们怎么拜偶像。人一拜偶像啊，道德就败坏。今天美国呢，如果拜自由的偶像，道德就败坏了，是什么链什么链都来了，right？ 所以你心中里面呢，没有上帝，你有别的神，那个就是你的偶像。所以他们就是拜了偶像，所以有这种情形发生。但是上帝在这个70年里面呢，借着这个被掳做了什么？第一，如果你看圣经，当他们回去之后就没有再拜过偶像。后来他们的问题是什么？拒绝主耶稣了，把他钉十字架，是自己人搞出来的，是罗马国就把他给后来的皇帝给他们。所以你要知道，就是说他们当时哈回去的时候，就圣经再没有提到偶像。所以上帝做的工作多彻底，有时候呢是要极端手段你才学过乖，跟你打了一遍骂过一遍怎么怎么罚了一遍没用的。好，你把上帝弄火了哈，好像是说你把我急火了哈，我给你这个极端手段。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要把上帝推到这样的一个光景，因为是神的正路是很可怕的。圣经说神给你机会，你最好就去珍惜抓住，那你不珍惜，你吃亏是你。然后到最后的话，上帝说上帝还是赢的，不会你赢的，但是你所给出来的代价是很高的。所以呢，70年了没有这个的偶像，70年当中就是会堂的兴起。所以你后来看到哈，就是有，因为你去了异国没有圣殿了，你这宗教生活怎么办呢？很多时候他们这个会堂啊，跟他们的文化跟他们的语言学习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今天是你要学圣经就到教会你要学中文就到中文学校，你要学钢琴就找钢琴老师，都是分开的。对他们犹太人的生活里面呢，他不容易跟人家就是好像失去你的那个传统，你就自己就兴起在一区。所以他们建立会堂，每10个男人就可以建一个会堂，女人不算，对不起10 men then you have a synagogue。 那他们就在那边会堂，那耶稣常常在会堂里面出现，是从他们被掳的时候没有崇拜的地方那个时候兴起的。然后呢，他们的宗教呢开始也推向个人化哈。那以前的话很多的都是就是到祭司面前献圣殿的，那后来他们变成是没有这种学习的机会了，他们就什么把那个所有实行神的律 律命啊，就拿到自己家中来经守。然后呢，那个时候他们就开始比较是重视这个律法。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就是他们的精神。这个是他们犹太人为什么他们干同样的事情，他们用同样的方式来敬拜神，他们都遵守神一切的教导，所以这个是他们，换句话说，他们的象征。虽然今天很多人犹太人还是守这个，可是他不一定为了信仰来守的。对他们讲 This is how Jewish I am。就像今天有些东西你不是为了神的，你是为了自己保存自己中国的文化，你保存它的啊，你还是要讲点中文啊，不是为了神的，是为了你自己的啊，觉得好像你还有点中国人的这个什么东西在你的身上啊，所以他们呢就开始很重视这个律法，然后呢他们事业转变，因为以前呢在巴勒斯坦呢你是放牛养羊，应该他们牛不耕什么了，羊比较多了哈。那放羊后种什么？种所有的农业。可是去了人家异地，就他们转为商业。所以你看到犹太人为什么经商是很厉害的？因为你知道当时为什么这个纳粹党啊，就是屠杀了600万的这个犹太人，拿了多少？因为他们那个装那个金在那个牙齿啊，因为你逃命。所以他们做珠宝商是很多的，为什么？拿了几颗钻石就走了，你的家当就是那几颗钻石跟金条了，你还要拿什么东西呢？如果你做其他行业，所以为什么他们一定是在那个里面啊，顶端的很容易方便他们逃难的什么上面，他们是非常是努力的去经营的。语言改变，我们说到了异地，你的那个口音都变了啊，你的希伯来文讲得不纯的，就像像我们现在年轻人有没有听过他们讲英文啊，讲中文，啊是啊，就歪歪的，反正就是有点，你知道说啊，一看就知道这边土生土长的，歪歪的 ，OK 啊，那就是因为他们的这个歪的语言，加上这个亚述啊、巴比伦的那种其他的话，东方语言就变成亚兰文，所以耶稣后来出来传福音的时候，有时候也用到亚兰文。然后呢，民族团结，对吗？我们去到哪里都人家，我们是万国的人了，所以呢，变成大家都会很容易同舟共济啊，然后礼遇啊相待，因为团结起来，不然的话你就被人家打倒了。然后呢，他们觉悟了。啊，明白了，这个信仰呢，不但只是传留给他们的，所以开始有人呢就入犹太教，啊，但是当时入犹太教的话呢，就是要去读他们的希伯来文的律法，还有割礼，啊，所以这个东西一直到了保罗的时候还是没有根除，啊，所以你看到说，其实70年，神不默默给我们有个苦难，干嘛呢？就是因为上帝说，看你厉害还是我厉害，你不听话。我们做父母也许可能会这个样子出口气 ,OK? 看你说的是我做主还是你做主，你敢对我这样无礼。但是呢，上帝永远用这个苦难鞭策我们呢，是为了要去纠正我们的恶习。啊，所以呢，我们不要在神的面前就哎呀，神责罚了还要怎么样，很埋怨了，都是为了爱的管教。所以希伯来书提醒我们说，哪有父亲喜爱儿女而不管教的呢？所以他说，当时你认为是痛苦的，但是事后你就可以想出神的大恩。好，那如果你看这个图表呢，基本上面可以帮助你把这个以斯拉书的这个分段来切，因为呢除了有这个历史的年份哈，你看到从第一章到第六章，这个以斯拉记的头一半段是讲到所罗巴伯跟耶稣亚带他们第一次的归回，然后到了第7章跟第10章，就是以斯拉带他们的第二次归回。然后以斯拉记完了以后，接着我们来看这个尼希米记，尼希米带他们回去是第3次的归回。我刚才问他们被掳分几次，说回去恰好也分3次。我觉得有这些东西啊，不是人在那边是刻意计划的，但是都在神的这一个掌管的底下。那所以3次的这一个的回归。可是呢，有人就奇怪，诶，怎么5到 第六章结束以后，到了第七章，你发现突然之间有个以斯拉出来。那其实如果你按照这个历史，从那个皇帝的朝代来算，其实中间隔了很长时间。那从第一章就是那个古列王给他们回去，到了他们终于回去开始建功，又停下来啊，然后又完工的当中里面大概是有20年。然后呢，到了这个以斯拉回去，以斯拉从第七章到第十章的记载差不多的只有1年的时间，因为他回去就是重整这个宗教的生活。那当中里面隔了那么长的时间，隔了58年，圣经没有记载。但是圣经所记载呢，不是在耶路撒冷发生的事情，是在异邦，是在波斯国里面有个亚哈水鲁王。亚哈水鲁王娶了一个皇后叫做以斯帖。所以呢，以斯帖的故事是插在以斯拉记第六章跟以斯拉记第七章的中间。好，那然后呢，我们也发现如果你把三卷书联合在一起看，这一个以斯拉记是重建神的殿，这个尼希米是再回去建造失修的城墙，那以西帖虽然是发生在异邦，但是他是讲到那些没有机会回去的犹太人，神对他们在外邦的保存或者保守。换句话说，如果有一天我们不能够回去中国了哈，我们都留在这边，那他也记在我们华人在北美生活的这部分，这个有点像以斯帖记。好，所以觉得你为什么要回去看这几卷先知书，就是因为他告诉你他们工作停下来的时候，神借用什么的先知给他们有一些的鼓励。好，那所以先知书的那个主题，哈该书提到神与你们同在，那个撒加利亚书讲到那个圣殿将来神的荣耀，然后马拉基书讲到神的连续。好，好，我们看到这个波西帝国，那如果你知道波斯在哪里呢，就是今天大概是伊朗。那所以他们的距离呢，我们说呢是蛮远的，900英里。那所以呢，巴比伦当时在这边，然后呢就过来去吞了这个耶路撒冷，然后呢把他们灭了以后呢，那所罗巴伯被掳到巴比伦，就带他们回去率领他们归回，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以斯拉又带他们第二次的这个归回。可是呢，我要提一个事情，就是我们还记得亚伯拉罕吗？当初神是从哪里召他出来去迦南地的？乌尔在哪里呢？巴比伦。我告诉你，这世界里面呢，日光之下没有心事就是在那边转。神吩咐他，你离开乌尔，就是靠近巴比伦的地方，然后去到什么？去到应许地。后来我们知道当中发生什么事情了，隔了1000-2000年，然后呢怎么样呢？神就惩罚他们，把他们又被掳到巴比伦。中国人有句话叫做重蹈覆辙，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生命里面问题都一样的。你当初的梦想可能是你日后的咒诅。你以为这个东西是怎么样，但是如果不在神的掌管底下，他将来回来也是对你是一种伤害和问题。所以我们看到好歹不容易从这样的加勒底的乌尔这样的长途跋涉，经过哈兰停在那里也停了一下嘛那神也是跟他显现，在鼓励他，给他立约来到这个应许之地，生活很多年了，也建立民，也建立国。可是呢，有一天这个国家灭了，又要这样回到当年巴比伦这个地方。 你不要摒弃祖宗的信仰，因为有一天你发现还是那个信仰是持续你的人生和你的家族的。你不要下一代已经不认识神，第三代已经不去教会，我告诉你，你的命运就会跟这个没有什么分别，还是回到原处踏步，你的努力是白费的。历史就是我们什么借镜，它让我们看到人来来去去，就是反复在这个人生的巨轮里边在旋转。所以我请大家明白，你来了美国的目的是什么？今天神给你在这边得到什么东西？那你应该持守看重什么东西？假如你放弃那个你应该看重的，我告诉你，你最后回去就是重演你曾经当初的努力。然后呢，我们看这个内容的分段。第一次是所罗巴伯率领大概回去的50,000人。然后第二次呢是这个以斯拉回去大概有1,000-2,000人。然后头一个着重的就是他们回去建这个殿。然后第二次回去的就是请这个以斯拉，他是个文士，把律法再读给百姓听，因为他们很多年来没有在圣殿里面信息聚会了，所以都不知道现在的人的信仰变成怎么样子，所以他回去要把所有神本来原意叫你们怎么好好的来有敬拜生活重新再说了一遍。所以呢，有人这样分段说比较好记哈，就是说头一段是有形的建造，因为他讲到是圣殿，那也是说是外面的建造，但是呢以斯拉回去的这个任务就是一个内在的建造，一个无形的建造。弟兄姐妹，我们三股就是处在这样的一个关系当中。上帝把我们从很多人从这个南湾知道，因为我们为了我们子女的前途更好的居住环境什么，我们迁到三股的这个地段。OK， 很多人搞不清楚，都搞不清楚，你知道这三股是哪三个股吗？今天人家说你是 Dublin 在里面吗？什么吗？啊 Livermore 吗？好像多了几个城市哈。OK， You go find out, you tell me 三股是哪三个股啊？四个地方你总是有一个是错的。OK， And you go back there and call and find out why we call Tri-Valley， 这是你们的功课。OK， 然后呢我们发现上帝来了这边最主要就是你总不能够永远都借人家的地方来聚会啊，在 hotel 里面啊，到时候人家要赶着你啊，如果做的不干净人家要跟你 complain， 很痛苦对吗？所以我们说主啊，赶快给我们一个地方。那神在很短的时间里面2-3年就祝福我们那么好的堂，这个是也是神迹。有些人不把它当成神迹，我告诉你是神迹了，是很少有人每一个人来这边看过这个地方都说 Wow this is really something， really something，只有我们当成是自然的应该的，其实不是的。可是你现在神给了我们这个那么好的硬体，里面的人呢，教会不是这个地方啊。教会如果有这个硬体没人愿意来，大家也不 care， 那教会还是不能够存在的。因为教会就是人嘛，教会是你跟我嘛，所以教会今天就是我们这一个坐下来这边的一种团体。所以呢这个无形的建造很重要。那你知道9月27号九月底中秋节是我们教会6周年的庆祝。那我们教会就步入第7年了。我们知道每7年就是一个什么7年之痒啊，每7年就是一个新的开始。我希望大家能够明白说诶，我们已经到了一个关卡，喂，有突破的 ,Let's do something。不然很快那个7年又来了，又转一个圈了，然后你我都老了，我们现在中年，那个时候晚年了，所以让我们能够从这个以斯拉记里面来看我们现在光景。所以如果稍微给你用这个图表来分开谁是领导，所罗巴伯是谁？所罗巴伯是约雅金的后裔，他是大卫的子孙，所以他的从马太福音第一章他出现在耶稣的家谱。所以回去建立的领袖很重要，首先有代表王族的。以斯拉是一个文士，也是当时文士跟祭司是两个身份双重的。所以我们发现 也需要什么？也就是宗教的领袖，有这个王族的领袖，有宗教的领袖。然后归回的人数哈，大概是差了10倍。然后呢，一个去重建圣殿，一个去重整民心。你不用担心这种的 slide 哈，都会 post 在网站哈，所以你只是就是注意听就好了哈，不用那么着急要去抄它。然后呢，我们很快的就说这卷书，我们把它重点那几部分跟大家拿出来讲。如果我们看这个以斯拉记，我们可以有三个主要的教训记在脑筋里面。那我们一直反复在提神的全能和信实，为什么？因为它是历史的主宰，所以这个帮助我们，当我们人生面临各种危机的时候，你应该要去查出神的手印，因为你发现原来神一直都在控制整个局面。所以不要说哎呀医生误了用药了什么，好像是都是很不幸的事情，但是千万要记住，背后还是神在那边to control everything。我们人就很怕失控，我们很怕没有办法掌控，所以我们呢为什么掌控我们的孩子，掌控我们的前途，掌控我们什么东西要去存这个金存那个金， because we want to be in control and not in control is uncomfortable。 但是呢，这个叫做信心，样样都 under 你 control 根本就不需要信心。那你要信，就是信一些你不能够掌控的东西，这个叫信心。那恰好我们这个信仰又是对我们这个挑战，所以我们人呢、永远活在这个矛盾的里面，一手要踏这个，一手踏那个，所以我们整个人生的这个成圣的过程就是在这两个当中里面来荡漾。何时我们愿意交给主，何时叫做信任，那个可能跟环境是相悖的，可是我们知道神永远超越环境。第二呢，我们看到神能够使用各种的人，我刚才讲过了，鼓励是什么人呢？外邦人呢，他不是因为真的是要信你这个耶和华才让他们回去，他用的是叫做怀柔政策。你还记得那个巴比伦用什么政策？焦土政策，我把你人掳去了，烧个通通的，你从化成灰，从你没办法能够再有这个复兴的能力。但是呢，古列的这种政策就是以德服人，你要什么就给你，你就安安分分，不要搞事情，不要搞革命就好了。这个叫怀柔政策。所以呢，他是说哦，你拜什么神，我让你拜，你拜那个我也让你拜，对吗？所以呢，他这一个虽然是自己的私心，但是都可以给被神用。那不只有他一个王了，我们知道这个大利乌的时候啊，就是那个利西米的跟以斯拉的出现，还有这个亚达学西哈。亚达学西王，如果在以斯拉里面你就看到这几个王，当然在以斯帖我们看到还有个亚哈水鲁王。那这些王呢，都不是一个敬虔神的人，但是呢在神的手中，管你是为什么的，我都可以使用你。然后呢，当然我们看到哈回去的除了所罗巴伯，还有一个耶稣亚，耶稣亚是亚伦的后裔。所以我们看到哈，你的这个你这个线呢，你这个信仰这个线呢，你千万不要把它搞丢了。虽然很多时候因着你来祝福你的子子孙孙，可能是隔几代的。我们当中里面跟一些的人从中国大陆来啊，有时候颖儿都听到说啊，我祖父是牧师啊，啊，我以前的叔是什么什么信主的人。你知道吗？神可能因着这个恩典，那个福分一直存留在我们的家族里面。所以你的信仰不是只有影响你和你现在的孩子，你的信仰是跟着你的。那还有呢，神的工作是不会停断的，神不会抛弃他所选择的。因为这个百姓啊，明明就是神从亚伯拉罕的时候给他们立约就选了，结果呢后来呢国家都没了，别人就掳到那边去了，好像神就你看完全放弃，没有用的了都给你撇去。没有，上帝还是今天把他们召聚回到原据地，然后呢重新让他们再兴起来，一直到了主耶稣出现的时候。所以有人呢比作神的工作像什么呢？神，有人说神啊不是好像打棒球，我们知道棒球的规矩就是说 three strikes and you are out right 啊，你只有三个挥哈，你打不到三棒出场。他说上帝呢对我们身上的工作像打高尔夫球，那高尔夫球怎么打的呢？
再来。
知道你有听，如果你打了 miniature golf， 你就知道了哈。啊，无限次的在那边，就是好像等你一个人在那边把他那个打进去啊。上帝就是这个样子啊。你可能老早都放弃了，但是在他的眼中、心中，他没有将我们放弃。所以呢，如果我们简单来用几句话来看这个以斯拉记，我们可以看出万事的运转。都是出于神的发动，神激动古利王，神感动了百姓要回去，神激动了一些领袖带领他们回去。万事的建造都是依靠神的能力，因为当中里面他们碰到多少的敌人攻击嘲笑，甚至于是要去控告他们，叫王下令停止他们的工作，但是终于还是神让他们能够建立起来。所以这个是什么？人神的能力。还有万事的结局荣耀是归给神。当人家今天再看到他们这个第二圣殿建起来，哇，这些犹太人的百姓好了不起、no、他们想到说他们的神真厉害，怎么可能一个完全烧毁了这个殿重新又再盖起来，不得了，就是神的工作。所以我们希望说这个也是在影响我们人生。当我们、啊、在人生当中里面你是靠着什么的能力？我们人生当中里面是一切的成就又归功于给谁？啊，这是我们从以斯拉里面可以学习的。好，现在转过来呢，我们来看第一章跟第二章哈。所以希望你能够收到讲义，没有的话前面跟后面都有哈。那我们看这个以斯拉记第一章一开始就讲到这个神感动这个古列王啊，古列王第一节，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波斯王古列如此说如此说、啊、我们看到呢，神激动了这个啊古列王。我为什么跟大家来看这个以赛亚书，就是首先哈、有些人说为什么这个古列会突然之间会想到让犹太人回去呢，是因为他们认为哈，可能古列从这个犹太人的律法书里面可能听过他们提起有一个先知以赛亚的人，然后呢在耶利米之前啊，以赛亚先知是在耶利米之前的，就已经提到这个古列，很清楚，连名字都提出来啊。说如果你对比一下说，哇，原来在远超过100多年到200年之前，如果别人的这个经书里面提到我这个人的名字，你说你会不会很惊讶？所以他们一看就说，哇，古列是我的牧人。我又借用他下令使人，神的这个的预言，你说是多么奇妙，就是神的话不落空的，讲了就是那么事实，连人带民什么做事情通通都记录出来，哇，真的是要俯伏在神的面前、okay、所以呢犹大历史有一个史家叫做 Josephus， 叫做约瑟夫，他就是记录说也许古列，他是专门研究犹太人历史的啊，也许古列就是看到这样的一个预言受了感动。好，所以你想想看，如果神对历史的预言那么准确，那今天我们知道啊，耶稣也预言了他以后再来，对吗？圣经也说这个世界会有末日，你相不相信？你当然要相信了，如果以前的预言都那么这样应验，如果他要跟我讲的说将来这个世界什么，你我敢不相信吗？但是你真的相信，你看你今天是应该有怎么来活呢？还你使你说哎，这是圣经说了啦，你可能还没有这么那么认真接受它一定会发生，是因为你我都活在恩典的时代，所以你不明白神的话语有多么大的能力和确实，所以你没有把它看成一码事，但是神是轻慢不得的。然后神的工作是有他的一些计划的。OK， 我们看到哈，这个 70年的这个解释。因为耶利米经主讲这个70年嘛，那有时候我们说，70年呢，也许可能是一个所谓这个这个整体好记的啊，这个数字啊，所以呢是一个大概的时间。但是呢，有解经家真的那边去算，发现是很准确的。刚才我说了，他们这个被掳呢是分三批的。头一批被掳的时候呢是主前605年，那这些呢你可以参考这个但以理书，而且呢是因为谁做皇帝啊，在异邦的历史里面有史书可以登记出来的，所以你可以回去查究的。然后一直到了这个所罗巴伯带他们回去的时候呢是主前536年，那你算一下的话就是70年。然后呢他们也说可能是指这个耶路撒冷啊，他们被灭的时候这个殿被毁了，到他们一直回去的时候刚好这个殿完工的时候，那你算一下也是70年。所以呢，如果你无论怎么算，第一批被掳到第一次归回，或是说圣殿被毁，到了圣殿中间也包括停工，终于建起来了，70年。我相信不是玩一个数字游戏，只是要让我们感觉到说，神的话是句句定准啊，不是那么轻易就说出来的。所以呢我们应该对神的话有这样的一种的信心啊，要更接纳。然后呢我们就看到他开始就回去的时候先什么，就先来招聚那些的器皿。你看了哈，在第三节，在你们中间凡做他指明的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等等等等。然后呢第四节，凡剩下的人无论寄居哪里，都要用金银财物牲畜来帮助他，要为耶路撒冷的殿甘心献祭。然后呢他们呢就是当日他们把那些犹太人掳过来的时候，连同圣殿所有所罗门用去那种非常珍贵的器皿通通都掳走。然后呢你看上帝悸动了这个鼓励的心，叫他们去建造耶和华的殿时候呢，第六节，他们就四围的人就拿银器、金器、财物、牲畜、珍宝帮助他们，然后呢，还把那个尼布撒尼家尼布甲尼撒的这个从庙里面出来的然后他你看器皿的祭木数目记在下面。金盘30个，银盘1000个，刀29把，金碗30个。我相信我们出门呢去旅行都没有这样去弄那个那么 complete 的 list。那有些人就说，哎呀，登记这个东西不是很闷吗？哈，我上一次跟大家讲说，我们下期要讲这个以斯拉记第一章、第二章啊，你们当中有多少人是很听话的回家读过？啊，谢谢，真阳真好，要去表扬一下，举手很勇敢的，证明你们都没有听话嘞。啊，我知道很难读嘛，哎呀，什么什么 say care 多少把刀呢，真是多余的。然后还有什么什么这个族的名都念不出来，还有他几十名 who cares？ Okay. 我们有时候呢是这样，的确，如果不花点功夫呢，圣经读了1000遍，一辈子都看不明的，因为呢。你都觉得是很无聊，上帝从来不浪费篇幅的，他提都是有用的东西，没有用的话提来干嘛呢？那我们就发现他干嘛不厌其烦的每一个东西标出来。那也许哈，我帮助大家来看这几个的教训。你看呢，连金器银器都可以见证神的保守跟看顾，这是当日他们几十年前国家亡的时候灭亡的时候他们的那个被掳去的，上帝都可以保守这个金银，今天拿回来在这个70年后的新的殿里面用。所以神是很奇妙的，他何止保守人呢，爱屋及乌，他连那个人的所有的东西神都可以眷顾。第二，圣殿所有的金器都是用矿物质很名贵的东西做，所以上帝要求我们奉献给他都是最好。我最怕今天很多人的是用不要的给上帝，你买新的，你买好的，那不好的，或者说是旧了，你当然头一个想到是教会，对吗？送到教会去。 我不是说什么，这个有时候也是，也谢谢你，有些人连教都没有想了，就把它扔了，对吗？我说啊，你那个东西呢？哦，扔了。我说你没有想到教会呢？但是呢，我们也要学习一个东西。你家的东西呢，你就是人口多，你家有十个人吧，就十个人用。但是呢，教会的东西呢，是上百人用。那你看他有多耐呀、啊，他有多牢固啊。所以有时候在教会里面用的东西啊，都要特好的，特好的。不单是这个实际方面的因素，是因为你给神的，给神的。我跟诗班讲说，你都要拿出最好的声音给神。你不要做什么东西都是不认真。我很怕今天不认真。我很坦白告诉你，我发现今天我们第二代很不认真。他都要你督的，要催的，他的自动自发的力就少。因为他惯性就是你逼他，他就去做，你不逼他，他就不想做。所以他这个不想强烈过他的想。所以你任何时候不要他做，不管他，他就不想做。我觉得是在神的面前呢，那个 motivation 是很重要的。你甘心的，你在神面前拿出你最好的，你不是为我做的，你读书读得好都是为神做的。我告诉你，那你就不用他们督促，他都会做得很好。你也不要为你自己做，使你没有这个 sportsmanship， 输了输不起，在那边哭，拿不到第一，还在那边发脾气，这是为你自己的，这是不为神的。如果为神的态度，练习的时候你所做的准备通通都不一样，我不用催你，你都会自动自发。第三，对神的财物要珍惜爱护，那不是你的，那是神的。所以常说神家的，神家的东西啊，你自己家里面如果东西倒了，那个沙发你不紧张，你先骂那个人，你怎么不小心，你怎么不知道这个是很贵的沙发，皮做的啊啊啊啊啊。教会的东西呢，就好像随便摸一摸，因为想说一定有人做。我们教会不是请监理团吗？我告诉你，监理团还没来就是我了，我就是那个监理团。因为我看到不行了去擦，等到监理团来得及擦不掉了。你们每一次坐那个红椅子啊，你看今天中午饭吃完以后啊，如果你看到有些比较淡一点的痕迹，我告诉你是我在那边辛苦的碰那个 floor fan 去擦的，不然你每一次看到这个椅子你不敢坐的。那个汁啊，那个饭，那个饭菜，那个油啊，你可以，你穿的那么漂亮裙子，你可以一个屁股坐下去，你不会的，你换别张。但是我为了让大家可以通通的不用担心，凭着信心可以坐下去的，所以就在那边有人给你擦的。我不是说什么，我就让你知道神的家要爱护的。还有神用的最好的器皿是人，人神最要用是人，但是我们这个人呢，常常神不能够用啊。所以呢，提摩太后书提醒我们，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贵重的，有卑贱的。但是圣经说，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和无主用。所以今天神要用的是我们这个人。所以我们希望借着这些器皿的数点，我们在神面前能够有点的体会。好，那我们看到哈，神能够兴起一个外邦人，神能够预备一群热心的宗教领袖，神也感动百姓，是每一个人不同的负担。但是激动这个词你要很注意，我们今天很多人有感动，但是我们今天很多人呢没有行动。我们要学习把我们的感动化为行动。不要在这边听了啊，是很扎心啊，我出去就没有下文了。这个长期对我们来讲呢是没有果效，而且呢还有个反效果。圣经称这个叫什么呢？你消灭圣灵的感动啊，最后里面呢很硬的土啊。现在讲你还有点感觉，下期再讲你觉得没感觉了。再讲你根本都不要来听了。 我们人的心是越来越硬，好像你这个伤口啊，起了这个剑，一层厚过一层，一个厚过一层，以后啊，扒拉扒拉，你扒好几层的都没有看到肉。所以，神感动，神感动你，那怎样？有没有行动？我最怕就是很多人说无动于衷。所以这边说有愿意去的，很多人回应说我回去，有些各种原因要留下的，但留下的也要甘心的来捐献，也要出钱出力去帮助。所以我觉得我很佩服那5万回去的人，因为你看啊，这些的人回去他要肯放下一切的。我70年了，我来了这边，我几代了，我好不容易呢经营了家里面这种的家当职业，我这家园这里，我这所有好朋友都在这里，我这一盆生意你要我回去、啊、想想让别人去了，真的会是这样子。我上一次问过，如果换了你，你是会要回去吗？不见得。但是呢，你要明白哦，这个跟当年那个犹太人回去立国这个西安运动是不一样的。西安运动是19世纪的后期哈，就是因为他们开始知道在亚洲欧洲什么地方被逼了，好，人家去充公他们的家产，然后呢去追杀他们，讨厌他们，把他们赶到别的地方去。所以他们想好说，如果我们不回去自己的土地建立家园，我们永远没有一席之地。所以他们是为了那个政治因素回去，跟这一群人回去建立神的殿是不同的一个心态。因为我现在做得好好，我干嘛要回去呢？让别人回去了吧。所以我觉得说他们这群回去的人真的是很了不起。所以真的出去一个地方里面，为了福音的缘故搬家，为了这个神的国度里面去职堂，我告诉你，这个也是有一点的勇气的，这个是有点牺牲的。当然我们不会令你觉得非常那么不方便，但是是造成一些的影响的。而且你也要肯对未知，我们人最怕未知啊，我们所有做的东西都是巩固使我们将来都有知，在我们的控制范围，未知是很什么的。还有危险，900英里的这个距离，你经过沙漠，路上可能有强盗，那可能还有一些什么也动物。所以呢，大多数都留在巴比伦，好，因为生活安定起来了，富裕起来了，你就很难放弃自己努力的成果，好，重新开始不容易。所以我感谢神呢，三谷当初出来的40个大人，20个小孩。OK， 2009年9月，神给我们这个感动出来，今天250人左右。我觉得我们出来的人呢，神给我们有意想不到的祝福，真的。常常回去，有时候跟北区的弟兄姐妹，他们来都很羡慕我们，你知道吗？啊，比较起来，他们觉得我们有福的，你知道吗？真的，真的很祝福我们。好，然后呢，我们看到，哇，这个器皿就记载了哈，哇，然后呢，我们也看到。这个回国的人也开始记载，哦，也烦了，这个名单更长啊。可是呢，我觉得说这个名单呢、啊、很重要。这个名单首先你要注意啊，里面的人呢，基本上面都是犹大族跟这个便雅悯族。我们说其他的10个族啊，都已经很早被亚述并吞了。那只有这个犹大跟便雅悯是在犹大的下面，但是很快他们就没了，所以就被犹大这个大族吸收进去。所以后来呢，这两个支派就忠于这个大卫的这个南国哈。那如果你看这个的名单，你可以跟那个尼西米来比较一下。尼西米的第7章啊，跟这以斯拉第2章，基本上面有很多东西都是重复的。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回去的人，首先是有一些的首领，有些的官员啊。那提到的是所罗巴伯，那所罗巴伯这个名字呢，其实是巴贝尔其实也就是巴别的意思，所以所罗巴伯意思就是在巴比伦出生的，所以我们相信 他是在那边可能跟祖先和什么被掳过去的时候呢，去到巴比伦就剩下来了。那如果我刚才讲过了，你去看那个圣经，你就知道他是这个王族的后代。然后呢，当中也提了，除了他以外，还有个耶稣亚哈，这个第二章的这个第二节。那这个耶稣亚呢，名字的意思是耶和华是我的拯救。其实耶稣亚就是约书亚，也是耶稣了。也是何西阿，都一样的，同样的字，不同的念法哈，稍微有点变化，意思都是 God's my savior。 OK， 那我讲过他是亚伦的后裔，那还有回去呢，是提到有个尼西米，先讲清楚，此尼西米不是那尼西米。 OK， 因为他们时代差了太远很多年，所以这个尼西米只是一个很普通的名字，所以不是后来记尼西米记的那个尼西米。然后呢，他们当中也提到个叫莫迪改，此莫迪改也不是那莫迪改。那个莫迪改呢，就是我们知道是那个以斯帖皇后的这个亲属，不是他，因为是不同时代的人啊，所以我是特别要澄清一下哈。然后呢，除了这些首领回去的时候呢，他们一直就列了列了列了这些名单哈。那主要呢，我觉得说他是第二代的子孙，我觉得很难得。今天如果我们第一代，我们这个思乡之情很浓嘛，啊，你像我们随时搬回去中国，我们大概也觉得很好了，我们父母还在那里啊，对吧？我们在这个地方来也很熟悉的。可是现在叫你的孩子搬回去住，你说他们会不会愿意呢？发神经啊你啊，这边好好的干嘛回去 ？I'm American 啊，他不会说 I'm a Chinese right？但是呢，这就讲说他们的兴起来的，你看呢，子孙后裔，你看这个名单呢，是他们的子孙，他们的后裔。你能够使你的第二代跟神有那么这样的一个动力，你是一个很成功的父亲，无论他有没有进名校，这方面你是很成功的。你不要什么都成功，在这方面不成功。犹太人的信仰观念比中国人强烈。我们中国人就是为了谋生嘛，很愿意牺牲的，入乡随俗什么什么混在你们当中。最早来的人呢，还是说，哎呀，不要讲那么多中文呢，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在一些人在中部啊、东部住啊。他们基本上面呢，全部都是你一说的中文，你就给人家歧视，所以他们教你小孩子不要讲那么中文，讲英文，赶快把它练好，跟他们混在一起，不要输给他们看。所以犹太人对文化的保守、信仰的传承、宗教的这个根源，都比我们中国人强烈。哎，我觉得我们华人要向他们来学习。我们很看眼前的钱，所以我们什么都可以为了这个都付出，愿意牺牲，但是有时候很可惜把我们信仰给牺牲掉。然后第二批的人呢，就是宗教的领袖，包括祭司跟利未人，这批人的数目是最少的。但是他特别提到有一些的人呢，我们大概对他们不是很熟悉。那特别呢，在42节提到有一群人叫做黎提宁，什么人呢？如果你的圣经跟我圣经一样有小的字，好，你读一下那个小字是写什么？殿役。换句话说，虽然是有祭司，有亚伦的后裔来做祭司处理这个圣殿献祭的事情，但是他们搞不了的嘛。所以呢，他们呢是有一群的利未人来协助他们的。但是呢，除了利未人以外呢，还有一批叫做黎提宁的人。这批人呢，也是帮忙在殿里面做杂物的。可能你可能是宰了牲畜，然后有血，他们要去那边洗地的，或者说他们有时候要预备陈设饼，他们要帮忙去搅面，各方面的人都是需要用他们。而且他们在圣殿里面烧的香是特别的，不能。上帝说不能用随便的香，所以那种香的过程也是可能他们就要帮忙。那很多人说，诶，这一群人怎么进来的？8章20节这里， 如果你看八章二十节呢，再翻一下那个约书亚记九章二十七节。首先，他们比较肯定他们是外邦人，就是不是本土的犹太人。那但是他们很早出现呢，他们根据可救性是可能当这一个，你还记得在约书亚的时候，约书亚去打有一帮人，不是把自己搬得很贫穷就去骗他们呢？那一帮人叫基遍人。他们认为说尼提林可能是那帮基遍人，因为犹太人跟他们发誓说不能够杀他们，所以呢唯一呢这群人又不能够杀他们，又出现你中间，他们就劳役他们，把他们变成就是这种仆配的人，所以他们推测说尼提林可能就是这一帮服侍利未人的外邦人，有点把他当成是 POW 了， Prison of War 啊，俘虏。然后另外一批人是所罗门的仆人，那我们知道所罗门是不会用自己的犹太人做仆人的，那他的仆人是什么呢？都是那些别的国家的人，对吗？啊，有时候可能刚出是聘请他们做苦工，就像好像我们中国人啊，华人先到美国就都是去盖这个铁路啊，所以他们相信可能这些所罗门的仆人大部分呢都是这个迦南人的后裔。那他存留在那个犹太人当中里面，慢慢到最后呢他们也入了这个犹太教，所以呢当这个他们一从回去的这一批的人就跟着回去了。我只是心里面很感动了就好像我们今天请那个嫁了给杨女婿啦或者是什么杨媳妇啦，他是愿意跟着你去跟你这样那个信仰跟你一同，我觉得那个是真的是这是很美好的一个事情啊！但是我说就是说啊，有这一帮人的出现，然后特别提到有一帮人是不能够证实自己的这个谱席的。你看这一批人是什么人呢？第62节提到巴西来的这几个孩子，然后就说这三家人在族谱中巡查自己的族谱，却寻不着，因此算为不洁，不准供祭司的职任。省长对他们说，不可吃至圣的物，直到有用乌灵和土明决议的祭司兴起来。我们这个就好像看不懂了 ,OK? 你知道吗，对这个回乡回乡然后属地的人来说，族谱很重要的。因为你回去你的地给人家占了，那咋知这个是你的啊，你拿出族谱来。我祖先城呢，我们薛家有族谱的我们后来发现我们不是原籍是福建的，我们是从那个河东这样过这个河过来这样到这边。那因为那个时候是雪岗反唐追杀，所以呢我们要改名姓氏，所以那个什么同乡会，那么师徒同乡会我们也是去的，因为师徒的原姓也是薛啊。But anyway, 这个是我们就很清楚都知道，我们回去的族谱全部登出来，你们现在可能都不考究这种东西了。但是对他们这些犹太人回去，那个族谱你领回你的地是靠着这个东西证明，你没有的话那怎么证明这个是你的呢？所以呢那一帮人蛮可怜，视为不洁，但是他们又是祭司家庭出身的，所以呢他们就说那你就不能够供祭司的责任。这个看出什么东西呢？神对侍奉他的人，特别圣职人员是有要求的。我们今天很强迫上帝要用我们，好像我上帝啊，我好了，我这几年是 sabbatical 拿出来给你用啊，那上帝还要接纳，不然还不高兴。我八百个美元好像是很了不起啊，怎么的？上帝都不能 say no，OK？ 好像上帝一点要求都没有，你还可以要求神，你给神用神还不要呢？神有时候对一些他专职服侍的人很重要，所以那个祭司穿衣服怎么穿？有时候死在里面，你知道吗？为什么给他弄个铃铛啊？死了可以拖出来，哎，走来走去有铃铛响了，突然之间铃铛停了，哎呀，他神太圣洁了，把他击杀了，所以给他用条绳子这样拖出来，因为他们就不能继续那个至圣所。神很要求的，所以今天你服侍神不要乱来。有时候神把你摆在那个的地位，他对你有 special expectation， and you better be careful about it。那然后呢，我们看见我们最不明白就是什么叫乌灵跟土灵呢？你看一下哈，当时的祭司哈，他们呢穿那个整套的东西里面有个胸牌，他们胸牌呢有12块石头，每一块石头呢代表一个的支派，都是宝石哦，名贵的东西，所以这个祭司衣服是很名贵的。然后呢那个胸牌这样挂在里面呢， 插进去有个袋子的，像那个日本那个和服里面，你可以有东西塞进里面，塞了两块石头，一块呢叫做乌灵 Urim， 一个叫做 Thummim 土名。那这个两个东西呢有点失传了，我不知道是什么一回事情，可是呢如果你去参考这出埃及记跟民数记，让我们知道它是用来做决定用的。上帝要不要去打仗啊，然后祭司祷告完了从里面拿出来，如果是乌灵表示什么意思啊，如果是拿出来是 白的是土名，乌的是土名是怎么样，所以你就看了哈，乌灵呢是代表咒诅，然后这个土名是代表完美或神的祝福。所以如果他们拿出来呢是拿哪一块呢，一个说去吧，一个说 no， OK， 我们在神的面前呢，有时候也对我们人生一直在那边问，我们巴不得今天呢 Balex 也穿一个以弗德啊，然后我要这个公式还是这个公式啊，我祷告完了拿出来，哦，上帝说是同名 Go for it， 我希望今天，那今天不是这样了，那是我们今天怎么明白神的旨意呢？留到下一次跟他讲，因为已经够时间了。OK， 那下一次呢，我们讲的是三四五六啊，四章啊，所以呢，但是那个人名比较少，名字比较少，读的故事比较多。我希望大家来的时候好好的去读，好好好去读。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感谢你给我们有这个机会来这样看圣经，而且从圣经里面可以看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主要让我们真的能够明白里面的话多么实用，多么为了我们而写的。求主让我们对你的话语有这样渴慕的心，保守我们这里每一个学习的同学，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可以去用餐。